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节目。我是樊东宁，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稍后我们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将我们介绍在今天在台北参加节目的来宾。不过首先我们带您来关注最新的消息。就在金砖五国峰会在厦门登场之际，朝鲜今天上午宣称成功的试爆氢弹，这是平壤第六次进行核试验。朝鲜官方媒体称，金正恩下令试验可以搭载于弹道导弹之上的氢弹头。日本防卫相小野四五典表示，朝鲜这次的核试验威力是朝鲜历次核试验当中规模最大的一次。韩国总统文在寅也在下午1:30紧急召开了国安会议，而美国总统川普也在他的推特上表示，朝鲜的言辞与行动持续充满敌意，对美国非常危险。朝鲜是一个流氓国家，对中国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令中国感到尴尬。中国试图协助应对朝鲜问题，但成效有限。韩国也发现他们的绥靖政策没有效果。至于北京方面的反应呢，稍后我们会连线人在厦门采访金砖五国峰会的美国之音记者叶冰，请他来掌握最新的消息。不过首先我们先介绍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晚呢，我们请到的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陈医生，陈教授到节目当中。陈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感谢陈医生老师到海峡论坛的节目。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感谢博弈，也欢迎陈医生教授来到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演播室的现场，我们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是军事专家、中华民国空军退役上校谢启允上校。谢上校，欢迎您。
东宁、博弈、陈教授以及海峡两岸的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今晚的两位来宾提问或者发表您对于朝鲜今天试验核弹的还有氢弹的一个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还有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键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另外我们 YouTube 直播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欢迎大家在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于朝鲜试爆氢弹的看法。我们稍后在节目中也会选出几则网友的精彩留言来请两位来宾点评。那我们看到了朝鲜上周二才刚刚试射完一枚飞越日本上空的弹道导弹，今天上午又成功的试爆氢弹。韩联社指出，朝鲜这次试爆氢弹的威力是去年核试的9.8倍，朝鲜半岛危机加剧，日韩两国也开始出现了发展核武的声音。有专家建议台湾因应目前的东北亚局势，也应该要慎重的重新思考萨德入台还有重启核武的可能性。那么今晚的海峡论坛，我们就邀请了军事专家还有历史学者来分析台湾是否仍有能力重启核武，并且回顾当年台湾发展核武但后来却在美国的压力下终止的这一段历史。好的，首先我想先请这个在华盛顿现场的先请稍微谈一谈这一次朝鲜啊宣称平壤宣称成功的试射了氢弹，就在今天上午，你怎么看这个最新的消息？
我想大概很明确的，这个朝鲜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了啊。那么因为这个金正恩他是一个完全无法预测的一个独裁领导人，那么刚好碰上了美国也有一位不太能够预测的领导人，那么他们两个人在沟通对话当中显然产生了很大的间隔。那么当然今天川普总统对于朝鲜试射又试射导弹以及核爆的这个问题，他说这个北韩就是个流氓国家，然后他让中共很难堪。其实我觉得他没有说出来的时候，他让美国更难堪啊。因为就在礼拜二这个北韩试射的飞弹通过日本上空，那么美国也并没有太多的反应，所以必须要让几乎让日本要自己要单独面对。那么接下来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他并没有提出来，他显然还是想把这个责任退回给中国大陆啊，退回中共。那我觉得其实挑起这个问题的美韩 美韩军事同盟以及许多在朝鲜半岛附近的军事演习啊，那么造成这样的问题，他们应该要如何去解决？其实他并没有点出来。
好的，在我请教这个台北这个专家陈宜生教授继续回顾这个台湾当年发展核武的历史之前呢，我想在很快的请教这个谢启宇上校。当然，这个现在朝鲜发生这样一个最新的情况，刚才您也提到了川普总统他的最新回应是说，这个令中国很尴尬。当然提的就是说，这个为什么在这个厦门的金砖五国峰会登场的同一天啊，他要来试验这个氢弹，这个时间点上他是不是选特别巧，令中国感到尴尬了。稍后我们会来深入谈到中国究竟能够怎样的应对这个朝鲜半岛的危机啊。不过谈到这个川普总统，事实上他在竞选的时候，他也曾经表示他主张啊，让应对朝鲜还有中国的这个核武野心呢，可以让日本、韩国甚至是台湾也拥有核武。那么我们海峡论坛之前也请过专家来讨论，如果台湾要如何应对这个朝鲜半岛的核危机，就专家提出说，这个台湾或许考虑这个让萨德入台，或是重启当年的这个核武计划。你怎么看专家提供的这两个可能性，萨德入台还有重启核武呢？
如果你问我可能性的话，那么我说萨德入台它的可能性是趋近于零，那么台湾重启核武它的可能性、必要性、应该性是大于等于零。当然朝鲜半岛现在确实已经很紧张了，它其实很紧张了。那么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现在北韩它有话语权，它有核子攻击的能力了，所以你搞不定它了。如果今天再让亚洲的其他国家也拥有核武的话，你可以保证未来亚洲的每一位领导人都能够臣服于美国的指挥或者中共的掌控之下吗？会不会在有任何一个国家出现了像金正恩这样不能掌控的领导人的时候，是不是又制造了另外一个更大的区域困难？所以我说萨德入台这个问题它趋近于零啊，因为美国或许想要多部署在亚洲多部署一个萨德系统，但是呢把台湾卷进了这场纷争其实是不智的。那么台湾绝对不应该也不可以也没有可能重启核武。今天反核就是民进党的神主牌，你告诉我们，我们连这个发展核电只有3%到5%浓度的这种铀啊，你都反对，你为什么支持要93%浓度的这个铀235、239制造核弹？你如何说服台湾的人民？所以如果台湾一旦重启
核武计划
的话，我保证任何一个执政者，民进党也好，国民党也好，绝对动摇他的领导。
好的，感谢谢启宇上校，也请教在台北的陈宜生教授啊，他是这个历史学者，也是专门研究台湾核武历史这一段发展的一个专家。那么事实上台湾发展核武这段可以说是已经被尘封的历史，那么最近是因为朝鲜它不断的升高它的核危机跟导弹危机，才重新让大家想到，哎，当年台湾也曾经发展过核武。那么就有一位美国的学者谭胜阁，他将北韩目前的核武计划，还有当年台湾在美国的压力下终止的核武计划拿来做一个对比。因为当年台湾在美国的压力下终止的核武，那现在美国当然也很希望朝鲜的金正恩能够停止他发展核武的计划。那刚才也提到了川普总统，根据美国的这个学者欧汉伦表示，他曾经在竞选中提到说，主张日本、韩国，甚至是可能台湾也让他有核武来遏制北韩还有中国的核武野心。那么你怎么看美国学者谭胜阁将台湾过去的核武计划还有北韩目前的核武计划相提并论？您认为有任何有趣的异同之处吗，陈宜生教授？
我想是很难把台湾跟北韩来一起看待哈，因为北韩的金正恩刚才谢上校也讲得很好了，他就是一个很难掌控啊，他那样的一个政治体系，拥有那么危险的武器啊，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那台湾的安全呢，应该不是靠拥有核武或者没有核武啊。在过去的历史来看，台湾有这种制造核武的能力啊。如果我所知道的张献义先生他在1988年的出走，那个时候张先生是说台湾已经有了相当的这个能力哈，就是所谓的踩到红线，就是3到6个月之内呢就可以造出核弹，然后同时呢用像自己制造的金国号战机呢可以有投射的能力哈。所以如果台湾在 3到6个月内啊，可以制造出核弹，而且具有投射的能力的话，这个是一种指标。那么台湾要到那个拥有那样的能力呢，当然是可能的啊。所以现在是有没有必要啊，或者说以美国的这个亚洲的战略或西太平洋的这种防御体系来看，它应该是在琉球啊，或者说在关岛，它就有办法达到一定的这种防卫能力啊，应该不需要靠台湾再重启这种核武器才对。
好的，感谢陈一成教授。那么也提醒我们的听众观众，我们现在已经跟我们人在厦门采访金砖五国峰会的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连好线了。那我们也重复一下刚才针对这次今天朝鲜试爆氢弹呢，这个美国总统川普是在他的推特上表示，朝鲜的言辞和行动充满敌意，对美国非常危险。他也特别提到，朝鲜是一个流氓国家，对中国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令中国因为今天这个主办这个金砖五国峰会感到非常的尴尬。在同一个时间啊，他是爆氢弹，那么中国使徒应对朝鲜问题的成效有限。那么川普也说，韩国发现他们的推进政策没有效果。那么就想请在厦门采访金砖五国峰会的这个美国之音记者叶冰来跟我们掌握一下，中国方面、北京方面对于今天朝鲜试爆氢弹有没有一些最新的回应呢？叶冰，
你今天要连线的话，这最重要的，对吧？通讯，你看能不能把那个上面的墙给它去掉一点？
好的，我们看看我们这个叶冰，您能听得到我吗？
往下压了，往下压的话，
嗯，那是这样的话。
好的，我们稍后再跟我们在这个厦门采访金砖五国峰会的记者连线。不过我想继续请教谢曲上校，我在请教您之前，想很快的回顾一下我们这个台湾发展核武的历史啊。这个台湾研究核武的计划啊，可以追溯到上世纪的60年代。那么台湾是先在1969年从加拿大引入了这个研究，还有这个研究用的反应器，同时从法国、德国和美国购买技术。那么稍后呢，也开始研究核燃料再处理的技术。1976年的时候，当时的总统蒋经国说，台湾有能力也有设备制造核武，但是我们绝不制造。不过在美国巨大的压力之下呢，台湾停止了研发核武。但到了1987年，台湾又重新启动了核武原料部的再处理工作。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获悉之后呢，就派出了特使前往台湾，要求台湾停止核武计划，否则美国的军事支持还有核电厂的燃料供应就会立即的终止。那么那时候接任台湾总统的李登辉呢，他也只好这个签字承诺不会再发展任何的核武计划。我请教你怎么看当年台湾在美国强大压力之下这个停止核武计划。有人说这个当时的总统蒋经国总统啊，在这个事情之后很快就去世了，有人说是被气死的。那么李登辉总统也被迫签字要承诺台湾不会再发展核武。那我们说历史上面没有如果，但是如果当时台湾没有在美国的压力下停止的话，现在如果发展出核武，你会不会整个改变目前的东北亚和两岸的情势呢？
您刚刚提到说有人说这个经国先生是被这个张献义出走的事情，或叛国的事情所气死的。当然，我觉得他们时间点上相当的接近于巧合了。那么张献义是在1988年1月9号流苏出走的，那么经国先生是在同年，也就是民国77年1月13号过世的，在时间点上很巧合，所以被别人这样说，我相信这当然不是事实了。因为在经国先生弥留之际，恐怕当时的政府高层更重要在意的是接班梯队的问题啊。那么像张献义这个事情虽然很严重，我想在那个时候他恐怕会瞒着他了。那您刚刚提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
当时的台湾核武计划没有终止，现在会是什么情景？
对，但是你也提了，就是这个历史没有如果，历史只有结果和后果。现在看来这个我们在台湾的发展核武的计划还没有完成之前啊，还必须听话的时候，我们停止了这个发展啊，对台湾未必不是因祸得福。就如同张献义先生他在接受陈教授的访谈的时候他自己说的，他说他是为了增进台湾的安全与和平，对不对？他在1998年也给联合报投了书，他当时是说，如果一旦台湾成为了像伊朗这样的流氓国家，或者像北韩今天的这样的流氓国家的话，那么美国对台湾实施经济制裁， 台湾还有后来未来的经济发展吗？所以他认为他自己的当初的作为是为台湾带来了安定与和平。当然我不为他的行为背书，不过历史就只有后果和结果，现在结果是这个样子，而台湾又享有了和平的30年，我觉得未必不是因祸得福。
好的，感谢谢启双将。稍后一讲，请您从军事角度谈一谈，究竟如果台湾有核武有没有用？还有另外就是现在有人说这个日韩台都有核武的话，能够遏制北韩的核武野心，这样的说法对不对？稍后我再请您分析。不过我想请教在台湾的历史学者陈宜生教授，当然您曾经访问过台湾的所谓的核武终结者张宪义先生，你刚才有非常深度的访谈啊。那么对于美国的学者，部分学者认为说台湾现在仍然有能力可以重启核武的说法，你怎么看法？因为这个根据美国的学者说，其实当时虽然说这个张宪义叛逃到美国，但是台湾当时还藏有核武的蓝图跟数据哦，你怎么看这样的说法可能性有多高？台湾现在如今的台湾是否仍有能力发展核武呢？
是，我想当时的这个台湾具备核武的能力啊，应该不是只有张宪义一个人，然后他离开了就没有能力啊，或者说当时的这个原料被拿走或者设备被拿走就没有能力。这个应该没有那么单纯。所以如果台湾要具备这方面的能力啊，就像日本他要有这种研发核武的能力啊，很快的要有多久的时间内造出核子弹，应该也不是很困难。我想这里面还是刚才讲过的，在一个美国的战略的这种考量之下，那么就张宪义当时所说的那种状况，其实还要更扩大的看，就是说有关于核电的问题啊。刚才谢昌校也有提到，以台湾的这么样一个小国小岛，那有关于废料的处理的问题啊，是蛮头痛的。所以不可能像拥有很多沙漠或者很地广的这种美国或者是中国大陆啊，他们在发展核电或者是核武上面呢，比较没有台湾或者日本的这种风险。那么以日本的这个福岛核灾来看，它就已经那么样的严重。那台湾的土地哈，比起日本还是小得多啊。如果有那样的一个灾变，那整个北台湾大概就灾祸就很难恢复啊。所以从这些综合的研判来看呢，台湾应该不会有再回到过去那个两蒋时代的那个核武的必要。
好的，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今天早上北韩声称这个试爆氢弹成功呢，可以说是再次的震惊了全世界啊。那么这不但是北韩的第六次核试，那么同时呢，这个如果说北韩的声称为实的话呢，它确实是又升高了一个级别。首先想请教在华府的这个谢启宇上校，就是大家都一直都把这个希望都寄托在这个中国大陆身上，包括川普他一直先前对这个习近平方面一直示好，在推特上说习近平多么英明神武啊，多么中国多么努力啊等等。但是现在这个北韩第六次核试，而且核试的是氢弹。那么其实之前这个川普的推特上就已经有端倪，他觉得好像中国并没有这个好像说一套做一套。那么现在不管怎么样，他已经是第六次核试了。那么这一次的这个不管他是不是氢弹，至少级别比这以往第五次还要在这个更增加了。那么首先想请您谈一下说中国大陆是不是其实暗中对于北韩放水。那么但是如果真的对北韩放水的话，对于中国大陆有什么好处？像今天这个这个中朝边境的中国大陆的居民也都感受到了这样子一个震度啊。然后这个在微博上，这个很多吉林的就是在这中朝边境的民众都非常的生气，就觉得说如果这个万一北韩有什么事的话，这对于大陆有什么威胁？
请他 stand by， 我可能就是。
那请问您有什么看法呢
？OK 啊，您刚刚问到我说中国大陆有没有对北韩放水啊？我相信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可能有啊， 就像因为北韩一直我们都看作他是在中国大陆的一个小老弟，那么日本、韩国是美国的小老弟，那么透过小老弟先来交手，然后让两个大国能够暂时不要起冲突，这个我相信是他们原来的策略。所以过去我相信中国大陆可能不见得鼓励了这个北韩有核武，但是最起码在经济上给他支援，当别人对他经济制裁的时候，他还是持续的让北韩的政权能够维持一定的运作。那么这个如果叫放水的话，我相信当然有。那么所以放水的结果就是今天你想要收不回来了。所以我认为今天的中国大陆当然希望北韩能够回到国际秩序里面，因为他自己要回到国际秩序里面了，可是北韩不愿意了。所以你看最近北韩在五月份一带一路的高峰会的时候试射了导弹，那么今天又在金砖五国的峰会的时候这么也是就试爆了核弹，摆明了就是不给你老大哥面子了。所以其实到目前为止，我相信中国大陆对于北韩的掌控已经渐渐的失去了。但是也是回到我刚刚前面说的，所以我们不能因为某一些为了要恐怖平衡区域里面的这个对峙而鼓励其他的国家也去发展核武，这样是不行的。因为如果有朝一日美国也不能掌控日本了，美国也不能掌控韩国了，美国不能掌控台湾的时候，如果这几个国家也出现了像金正恩这样的不可理喻无法预测的领导人的时候，那不是更大的灾难吗？
嗯，好的，谢谢齐宇上校。那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陈玉生教授，就是我们想再继续请教回到台湾是不是能够发展核武这段，当然都已经过去了。不过这个主角也就是张献义啊，他在今年的五月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采访的时候，他有说他当初他不后悔他1988年所做过的决定，那么如果说再度重来的话，他还是会做一样的事情。那至于说被问到为什么会做的时候呢，他说不忍看中国人残杀中国人，不忍看两岸起这种重大的冲突啊。那么您曾经是也是深度跟张献义先生访谈过的人，那么很多人都觉得张先生在台湾的眼中是一个叛徒，在中华民国这个眼中是一个叛徒，您怎么看？您怎么定位他呢？
对，如果从动机啊、伦理啊，哈，就是说对于栽培你的地方，或者是你所归属的这个单位的要求或者希望啊、利益啊相违背啊，这个当然是某种叛啊。如果说用这样的定义的话，可是当这个刚才也有讲到说动机是一回事啊，真的后果它的结果它的影响应该是一个评论的标准啊。我们今天谈的是一个公共的事务，是一个国家的政策，所以说对于张献义的动机我是比较不去责怪啊，就是从结果来看的话我觉得是好的。那么在新书发表会的时候不论是从物理学家张国龙教授或者是其他的核能的专家哈，以前原能会的主委，他们也都认为说台湾不应该或者不必要在发展这个可怕的武器。因为我想台湾跟北韩的状况应该不一样啊，北韩是一种攻击式的一种威胁，来抬高筹码等等的一种考量。那么以台湾来讲，主要还是守势的啊。那么如果说老蒋时代说要光复大陆，要反攻大陆，或者是蒋经国说要光复大陆啊，那么这个都需要一些政治的号召啊。你如果用核子武器来对自己的同胞的话，那也是相矛盾的。所以说我想在1979年就是断交之后，在蒋经国的晚年应该是更明确的，就是美国的政策也更明确化，就是在卡特的时代呢，他应该会这个事情看得更紧。所以张献义是在差不多1982开始被接触啊，大概1984就开始被吸收啊，所以说那个时间点呢，也正好是蒋经国的晚年。如果说蒋经国去世之后啊，进入了一个不确定的，如果是郝柏村是一个军事强人，那么那么新的接班，这个像李登辉也是 意料不到啊，后来他能够接班那么样的一个顺利嘛。所以在那样不稳定的情况下，我想 CIA 想办法把张献义抽出来，然后把这个计划停止，这应该是当时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了。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到你们。
好的，我们线上已经有很多听众观众等待参与讨论了，不过我们请他们耐心等待，因为我们现在跟我们在厦门采访金砖五国峰会的美国之音驻北京的记者叶斌连好线了。是这样子，刚才我们也前面提到了美国总统针对这个今天朝鲜试爆氢弹已经做出最新的回应，他说这个朝鲜是一个流氓国家，不但对美国是一个危险，对中国也是一个严重的威胁，而且令中国感到尴尬。那么刚才我们前面来宾我们谢启宇上校也说，这次特别选在这个厦门金砖五国峰会登场当天来试爆氢弹，可以说是非常不给老大哥面子。我想请这个叶斌，我们掌握北京方面的一些最新回应，还有参加金砖五国峰会的各国元首有没有针对朝鲜试爆氢弹做出一些最新的回应呢？叶斌，
就在今天金砖会议开幕之际呢，朝鲜当局宣称成功的引爆了这枚氢弹，但是是不是氢弹这一点还需要进一步的核实。那么上一次朝鲜说它的核爆也是氢弹，但是专家认为不是。中国方面呢，是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坚持半岛无核化的立场等等啊，这也是跟以前的一贯立场是一样的。那么韩国表示要予以最强烈的回应，彻底孤立朝鲜。俄罗斯方面呢，他们的外交部也声明谴责，但是普京呢暂时还没有表态。朝鲜核爆呢，在对这个厦门呢这个峰会似乎还没有看出什么影响。习近平今天在会上呢也没有提到这个事情，厦门这边呢表面上看依然还是歌舞升平。东宁，
有没有安全戒备加紧的这样一个状况存在呢？叶斌很快的跟我们谈一下。
好的，那么在这个会议期间呢，安保是相当的严密，会场周围呢都用铁栅栏隔开，车辆呢一律都是绕行，警察呢随机检查路人的证件啊，不少沿街的商户关门了，车辆呢是单双号的限行，外地车辆呢是严禁进入。傍晚呢我从会场出来，就遇上了交通管制，出租车呢就没有办法行驶，我被迫下车步行。市区的建筑工地呢都停止了施工，记者下榻酒店附近没有完工的地铁站的工地用绿色的防尘布覆盖，那么工地的围墙顶端呢还安装了很多防尘喷头，向外喷出水雾，防止这个尘土飞扬。那么关于这个就是前往这个旅游胜地鼓浪屿这方面呢，我们也去这个查看了一下，那里呢是一票难求啊。售票处的工作人员呢称呢，建议记者前往这个提前在网上订票，改日再前往。那么厦门渡轮微信公众号呢显示系统正在升级维护，没有办法订票。那么海上看金门的游船项目呢也是这个暂停，现在也没办法去看这个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啊，还有晴天白日旗啊这些标志啊。那么会议期间呢游船都已经停运，工作人员介绍呢说游船呢要等到金砖后才能恢复。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在厦门采访金砖五国峰会的时候跟海峡论坛的连线。那么刚才提到了这个目前习近平在峰会上还没有针对这个朝鲜宣称成功试爆氢弹做出最新的回应，但是这个安保很明显的已经加强了，感谢叶斌。那么我们想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电话，请海峡两岸听众观众发表您对于朝鲜今天选在厦门金砖五国峰会这一天来宣称试爆成功的这个氢弹，还有这个台湾是不是有重启核武来应对朝鲜半岛核危机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我想先接听湖南李先生您的电话。湖南的李先生您好，请讲。
你好。
你好。
你好，
请说李先生。
这个金砖峰会议上看看习近平呢这个脸打肿了没有啊？
好的，刚才我们
金砖爸爸，
好的，谢谢湖南李先生，我们明白你意思。刚才来宾跟我们的这个记者也都有提到啊，这个特别选在今天来这个宣称成功的试射氢弹，对于北京来讲可能说是非常的尴尬。我们也会持续带您掌握这个北京方面的最新回应。台北的陈先生，您是怎么看这个朝鲜宣称试射氢弹，还有台湾是不是有重启核武的可能性？你怎么看台湾发展核武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台北陈先生您好，请讲。
好，大家好，首先就是从北韩的氢弹试爆就
就想到过去台湾发展核武、啊、就像前面台北来宾那个陈医生先生也在那个整理那个什么张歆艺的回忆录啊，还有最近有前阵子有另外一个人，就是贺立威先生也是同样是我们台湾的研发核武团队里面的那个人啊，他也写的相关书，两个人的见解都完全不一样。我是比较赞成贺立威的看法，根本张歆艺就是个叛徒啊，我们台湾当初已经到了成功的边缘了，如果成功的话，相信我们的那个自我保障能力就会大大的增强了。这是蛮可惜一件事情。那就请问两位来宾呢、啊？那个北韩这次试爆核武哈，可以说是给川普很大的致命的。前阵子川普才在推特上说北韩已经很懂得尊重美国，没想到现在这个时候居然这么的那个打脸哈、啊。那他的面子可以说失去不少。那会不会真的有可能被第二次韩战爆发、啊？万一爆发的话，那台湾是得利还是受害呢？因为第一次韩战，我们大家都知道台湾是获了很大的利益，是台湾是受惠者。那如果万一不幸再爆发的话，台湾是得利还是受害？好，谢谢。
好的，感谢台北的陈先生。我们现在还有一位这个东北打来的，这吉林的李先生啊，这个吉林离这个朝鲜也比较近，他们试爆氢弹，不晓得你们感受到那个震度和威力，跟我们谈一谈您的看法。吉林的李先生，请讲。
你好，你好，
你好，
我姓于，我是吉林的于先生。
吉林于先生，您好。
喂，朝鲜这个国家呀，是瞎子过大街，目中无人。美国把朝鲜的核武的责任呢，推给了中国，给中国施压。我的观点是，朝鲜的核武责任完全在美国。十多年前的2003年的六方会谈呢，朝鲜的条件呢，是把停战协议改为和平协议，就这么简单，是中国还是美国反对？伊拉克叙利亚的前车之鉴，让朝鲜成为当今世界的老大难的问题。谢谢主持人。
好的，感谢吉林的于先生。另外还有一位网友的名字叫做刘佳明的网友，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发表看法，他说朝鲜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获得氢弹的技术，是否有中国的暗中支持？他这样问啊。丹东宏翔向韩国出口可以用于生产离心机的氧化铝，是单纯为了利益还是受人指使？如果中国大陆可以暗中帮助朝鲜发展核武器，那么美国、以色列是否也可以暗中支持台湾发展核武器呢？这是这位网友刘佳明先生的提问。另外还有一位网友他说，事实证明朝鲜以对抗美国为借口暗度陈仓成功，那么美国也成功使朝鲜半岛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火药桶，中国、韩国、日本都是受害国。站在朝鲜金家的角度看来呢，朝鲜以后强迫中国承认它是永和国家将更迫切，比要美国承认更重要。既然木已成舟，中国未来只有继续配合美国不动声色的不得罪人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封锁朝鲜的生存。这是这位网友的看法。那么我就想请两位来宾啊，跟我们上半场做最后的一个总结，还有回应刚才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提问。有一位说他担心这二次韩战会爆发，事实上海峡论坛也过去曾经讨论过这样话题，那如果真的这样子发生可能的军事冲突的话，台湾该怎么办？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谢启宇上校。
那当然我们现在知道朝鲜半岛的形势是越来越紧张了，那么二次韩战会不会爆发真的没有人可以预料哈。那么我们当然不希望它爆发了，那么即便它爆发了以后，对刚刚有位听众朋友他说对台湾是利还是害，过去在上一次韩战我们台湾其实是获利的，因为我们从协助美国维修很多军事装备的时候，我们提升了我们自己的军力，提升我们的经济。那么我认为今天现在这个朝鲜的紧张情势哈，根本上是两个大国和两个小国之间的对立嘛，就是南韩和北韩、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对立。其实到目前为止，台湾并没有角色，没有角色对我们来说是幸，而不是不幸。你不要自己去嘎上一脚，把不干你的事情惹到身上来。这不是我们可以管的事，也不是我们有能力管的事情。最好的方法是远离纷争。不要选边站，保持一个平衡。这是我觉得这是台湾应该要采取的最聪明的、对全台湾最有利的做法。
好的，台北的陈医生教授，您是历史专家，刚才就谈到这段韩战的历史。那么谢启宇上校认为，当年的韩战，我们回顾当时的那个韩战情况，对台湾的影响是什么？可能是让全球更重视到台湾的战略价值，可能有些人认为说这对台湾是好事。那目前的整个情势看来，我们常常说以史为鉴嘛，现在的这个东北亚 不管是朝鲜的核危机或者整个紧张的趋势，你认为对台湾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还有我们刚刚一直在谈说重启核武的可能性，这样子的可能性一旦这个被选入考虑的话，对两岸关系的冲击又是什么呢？陈医生教授。
是历史上啊，不论是1895啊，就是有关于中国跟日本啊这个战争啊，然后因为韩国的事情而发生的冲突，那结果呢就把这个台澎就割让掉了哈，所以这是第一次的这个大的冲击。那么后来的1950年这个韩战爆发之后，本来美国对于这个台海的政策其实还是比较保守。那么有关于这个旧金山合约之所以会那样定啊，把台湾的地位做那样的一种规定，那样的一个处理，其实就是因为韩战爆发啊，第七舰队呢介入协防台湾海峡，所以当然我们非常关注哈、韩国的一些变化啊，对于台湾的影响。不过我也很同意刚才谢上校所讲的，就是说这种别人家的事不要自己先去把它揽成自己的事情哈，就是今天以台湾的状况来讲，并不是那个南北韩或者是美中之间的问题。那么刚才有一位听众有说贺立伟跟张献义的比较，其实他们两个都现在来看是一样的，就是反对核武啊、哦、那这个至于原初是不是叛徒，这是另外一件事的。然后总之呢，以台湾来讲，有核武的话到底就会安全的吗？啊，就是说通常就是说你有核武我有核武，那么谁能够承受那个第一级啊，然后再来第二级。我想以台湾的这种地理状况的话，是没有办法跟大国来比这种承受第一级的能力的啊。所以说应该要注意到过去历史的发展啊，过去那个五六十年台湾跟美国的这种密切的关系啊，台湾的安全是怎么来的啊，所以不可能背着美国。你在1976年外交部都已经公开声明说我们不会发展，然后蒋经国也三令五申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要背着美国，要欺骗美国去发展核武啊，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以今天来讲，应该从另外一些角度来思考台湾的安全问题。
好的，感谢陈医生教授。当然谈到最新的这个朝鲜宣称陈忠世报这个清淡，也谈到过去台湾发展核武的历史，我想以史为鉴，台湾怎么能够不重蹈当年的覆辙，走出自己的路啊？如果现在美国重新演变历史，说还是希望台湾成为这个东北亚棋盘上的一颗棋子，让用台湾这个可能拥有的这个军事武器或者是核武也好，来制约中国或朝鲜的这个核武或军事野心的话，台湾应该如何思考呢？台湾的战略纵深到底有核武有用还是没有用？想请教谢启上校，最后一分钟。
台湾没有战略纵深，不是有用没有，台湾没有战略纵深。台湾是世界上人口平均密度第二高的国家，我们每一平方公里有631个人啊，我们不但没有办法承受任何核武的攻击，我们甚至连合适的场地都没有，而且我们也没有模拟合适的技术，所以你没有发展核武的能力了。平常讲，你更没有你一旦拥有了核武，你更要考虑的是你承受核打击的能力。那我认为台湾在这方面是零，台湾的战略纵深在这一方面是零。那至于如何取得我们的定位，我觉得其实台湾更要很智慧、很技巧的在美中两大个国之间取得平衡。中国大陆也想用台湾作为棋子，美国也想用台湾作为棋子，你不要操作不好变成两方的棋子。如果你能够在这两个棋盘当中取得一个很好的定位，然后让自己能够双方得利的话，才是真的对台湾最有利的情况。
好的，谢谢上校。那最后的上半场一分钟，先请陈医生教授很快跟我们做一个总结，就是以史为鉴，台湾如何思考它未来的路。有人又说，这个台湾如果永和的话，反而可以增加自己的话语权，来重新来考虑自己决定未来权力的这个筹码。你怎么看这样的说法呢？最后一分钟。
是我，因为我不是国防专家哈，我也很尊重刚才谢上校基本上这样的一个解释，这样的立场。那么我刚才也提到说，在当时的这个政治不稳定的情况下，把这个事情把它做那样的处理，而且呢，在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哈，跟一个独裁国家来讲啊，思考这种 国家的安全的战略也会不同的。所以我了解到我们台湾内部哈、啊、还是有某一些人在考虑这种重启核武的可能性啊。那么我们应该不会像金正恩那样子无所控制啊，你至少在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的话，做这种决策会有一些制衡，会有一些安全的一些机制。哎，不过我想刚才讲我们台湾的这种地小啊、人稠、
嗯，
那么以及中美关系哈、啊，以及过去台湾跟美国这样密切的关系，我们不可能用欺骗的方式私下的来发展这个东西。所以我想还是照着正轨啊，以我们的民主自由法治啊来。稳住阵脚啊，内部的共识能够提高啊，然后呢，也刚才讲的就是在美中两大国之间呢，有智慧的啊来求取小国的生存之道，这样。
好了，感谢陈宜生教授。那么有关于朝鲜试爆氢弹还有台湾重启核武的讨论，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回来，我们还要带您关注的是台湾修改课纲，降低了文言文的比例，这究竟是文白之争还是统独之争？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啊，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
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台湾修改课纲的问题多次引发激烈的讨论，除了台湾史、中国史还有东亚史的争议之外呢，最近台湾也进行了国文课纲的审议，打算删减文言文的比例，并且纳入了日本人的文章。台湾的一些知名诗人和作家，包括了余光中、白先勇、齐邦媛等人，连数反对国文课纲调降文言文的比例。那么两岸的年轻学子们读文言文究竟有没有用？台湾修订课纲究竟是文白之争还是统独之争呢？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中研院近代史的副研究员陈宜生教授，还有中华民国空军退役上校谢启宇先生，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来讨论。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陈宜生教授，谈谈您对这个修改历史课纲这个部分的看法。我们知道过去台湾的学生，他们从小在历史课本上面还有地理课本上学的是本国史的唐宋元明清，还有中国的长江黄河等等。那么陈水扁执政的时期，将台湾史跟中国史分开了。现在12年国教的历史课纲更是分成了三个部分啊，台湾、东亚跟世界，把中国史改放在东亚史的脉络中来讨论。那么有反对者称这是欲亡其国先亡其史，还有所谓的去中国化和文化台独。陈宜生教授，您是怎么看的？
是我们应该先回到这件争议的一个事实面啊，就是说教育部在讨论这个问题呢，其实还在9月7号才会有一个大会才会确定。那么今天呢，就是因为有一般普通高中的分组里面有一个提案啊，说要把45%、65%之间的这个比例降为这个30%啊。那么以篇数来讲，他要把30篇变成这种15-20篇啊，或者10-15篇。那这个呢在这样的分组是不是能够得到后来的这个大组的这种审查大会的一个通过？以目前来讲，教育部还进一步去做一些第一线的国文教师的调查，看起来是不太可能通过啊。所以这里面其实是一个比例的高低的问题哈、所引起的争议。但我看很多的媒体，包括主持人刚才所念的那个标题，我就觉得有往统独的争议这种操作的嫌疑啊，因为他并没有说要去纳什么日本人的文章， 应该是说在文言文里面呢有一个日治时代的台籍的作家呢是这种文言文的这个作品，哎，而不是反而是像余光中先生会说，那我们不如用川端康成，你干脆用日本人的这个翻译的很好的这种日本人的文章来当国文教材啊等等，所以这里面呢，其实那是一个衍生出来的啊，我觉得是不必要的争论啊，应该要回到课纲的这种教育的本质啊，就是说你那个负担到底是真的很重吗？哦，45%到65%的这种文言文或者30篇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核心选文，是不是太重？哎，那么如果太重的话，把它降到多少趴啊？多少篇会比较适当啊？这样的一个比较专业的考量呢，才是比较正道的。
嗯，好的，那在华盛顿现场的谢奇上校，你怎么看呢？
我其实不想就这个到底有多少篇或者到底有多少趴来讨论这个问题。嗯哼，我认为，如果说今天我们这个教育部已经决定要把中国史列入东亚史的话。嗯，那么我们现在讨论的国文到底是不是中文，这才是根本的问题，哎，对不对？那我如果中国史是东亚史的话，那么中文应该是外文嘛，而不是国文嘛。所以我不希望把这个文言文的比例多少趴或有多少篇拿来称斤论两。我觉得这些先人留给我们的智慧，我们愿不愿意继续传承才是根本的问题。如果你从彻底，你本来就是想要切割，你本来就认为你绝对不是中国，你非常心不甘情不愿的才愿意偶尔披上中华民国的外衣，你只想当这个国家，对不对？那你应该给自己寻求出一个这个国家自己的国语，而不要用外文来当你的国语。
嗯，事实上的确是这一次这个国文课纲的修订的争议啊，引起了很多不同层面的讨论。当然，其中包括这个台湾的一个主体思想跟定位，还有未来两岸关系是不是也会受到影响等等啊。不过，我们回到这个争议的本身来看，事实上已经有很多的这个诗人跟作家啊，都连续发表他们的看法了。那我们就念其中的两个引用的一些说法，一个是余光中是一位非常著名的诗人，他怎么说？他说，如果把文言文抛掉不用，我们就会成为一个没有记忆的民族。文言文是几千年中华文化的载体，延续了老祖宗们几千年来的思想看法和结晶，这是诗人余光中的看法。另外呢，也有一些支持要删减文言文了。这个学者引用当年鲁迅的话说，鲁迅当年怎么说呢？他有一个这个汉字亡国论，说这个汉字不废啊，中国可能必亡。他这么说的：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合，病菌都潜在里面。如果不首先除去汉字，结果只能是中国灭亡。那么当然是两派完全不同的看法。我想怎么看这个文言文无用论啊？我们如果撇开这个什么百分之多少的比例，还有几篇文言文，有没有日本的文章在这个未来台湾学生的课本当中，这些我们先撇开不看的话，文言文无用论不晓得两位来宾怎么看？还有这个所谓的汉字亡国论，文言文它究竟是一个像余光中所说的是民族的记忆，还是一种保守的封建的古板的思想，会腐蚀人的思想？我先请教在台北的陈医生教授。
对，我刚才已经说媒体的讨论有把它往统独的方向去操作的嫌疑了哈。事实上在国教署的署长已经说了，文言文重要且必要啊，但分量可讨论。如果问我个人的经验的话呢，其实我在高中的时代因为在嘉义高中，那么上午背国文，下午背英文，对于这种我的文字的能力啊，其实是有相当的帮助的哈。那么这个部分呢，对于未来的认同其实是两回事啊。我想如果要把它说的一件事的话，那是一种政治的操作了。事实上我们在于刚才已经提到说什么是这个台湾文学啊，那么是不是一定要台湾人写的才叫做台湾文学啊，其实应该是在台湾生活啊，台湾写作的题材的东西都是台湾文学。那这样的话就应该不必问它的省级，或者说以日治时代的一些我们的先贤先辈，他的作家呢，其实有很多是他的 中文能力、汉文的能力是很好的啊。我想在战后的时候也看到一些像林献堂啊，像陈新或者是像林茂生，他们不但会做诗词，而且他的这个毛笔字也写得很不错。可是这个东西跟他后来，像林献堂，他因为228事件之后呢，他就找机会出走去日本，愿意老死在日本，就不愿意回来了。其实像这一些背景我们应该要知道要尊重的。所以说有关于过去哈，就是说我们语文你的那个载体，你那个内容是在讲什么，并不是说你用了汉文或者是写汉诗汉字的一定就是认同中国或者一个中国，我想这个应该要把它区别开来的。
好的，感谢陈医生教授。我请教在华府的谢启宇先生，因为您是在美国，那当然现在说孩子们学文言文究竟有没有用，甚至上很多在美国的高中生也开始学中文，甚至韩国人也开始学中文，成为一种风潮哦。您的孩子在美国受怎样的中文教育，可不可以跟我们也分享一下？您认为这个年轻的学子，两岸的年轻学子这样讲好，或在美国的这个华人年轻的下一代，他们学古典经典文学和文言文对他们未来的教育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您问到我如何，就是说我的孩子在美国长大，尤其我这个老三，他是2岁到美国来的，那么他学了什么东西？我只能跟你说，他现在大学毕业了，但是他只要看到是我们不管是台湾来的也好，大陆来的也好的华人的长辈，他一定是用国语跟他们交谈啊。那我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啊，因为在美国成长，那么他。我讲，如果说我们的孩子是在台湾或在中国大陆的话，如果你将来必须以中文或华文来当你的第一语言的话，那你一定要把文言文学好。我坦白说，我也拜读了陈教授的一些文章、一些评论，我非常敬佩他的文字之隽永，叙述事情之流畅啊，那个逻辑之周密，我绝对相信。我们陈教授在年轻的时候他念了很多文言文。同样的，我现在手上这边有一本我当初进军校那年我父亲给我的古文观止。这本书陪了我将近45年。啊，那么我今天我觉得我不管我偶尔能够写一点东西，或者能够有一个比较流畅的语言表达，或者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思路啊，包含我个人对是非善恶的分辨，都是从这些古文里面学来的东西，这个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那么美国的孩子如果他将来是以英文为第一语言啊，那么他当然要在英文上下功夫。我们的小孩在高中要读莎士比亚的，但是他有第二外文有第三外文，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今天的台湾的孩子将来可以不要用华文，不要用中文，我觉得你就不用读文言文。但是如果希望你的思路、你的论辩能力、你的逻辑、你的道德、你的是非需要加强的话，我觉得古文有其必要性，那么就看父母了。
好的，感谢谢启宇先生，也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我们下半场的话题，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提到刚刚这个古文跟文言文呢，我想还有这个白话文，刚刚我们上半场有提到一个谢启宇先生说这个目前台湾最好不要卷进去，让我想到弟子规有一句话，斗闹场绝勿进啊，就是人多的地方不要去，这样子。好像这个文言文跟白话文其实可以共通。那我想请教陈医生教授，就是您刚刚有提到这个不管是先前的这个历史的课纲也好，或者是这个现在的这个国文都好，其实可能这个一些专家或者是教育单位他们的提出有他们的考量，但是总是不免会被影响到，被牵扯到说这种政治操作上去。那当然在台湾目前有两种国家认同存在，这我们无法规避。那您觉得要怎么样去很客观的去说服，就是说我们真的能够从问题上去看问题，像您刚刚所说的，我们回到事实面上去看，然后不要动辄的就被这种政治的风向给带动了。
是没有错，这个是我们当前台湾社会也有很多需要再去学习的地方，就是说一谈到这种中国文化啦，或者是这种跟中国有关的东西，是不是要那么敏感？我想是因为政治上啊，台湾现在在寻求自己的身份，很多国际上的活动受到打压，你连一个国际的这种运动赛事要拿一个什么旗都那么敏感啊，所以 这个东西会连带的让台湾的社会对于这种中国的图腾啊，或者是这个有关于什么国文文言文的比例啊，这些东西就会搅和进来，这也实在是一个不幸啊。我想我刚刚已经说了，有关于政治的认同跟文化的认同应该是两回事啊，就是不必混为一谈。我想这个连国民党都混为一谈了，就会把这个课纲的事情变得那么样的敏感了。就是说，在马总统任内到最后的阶段，他会想去微调课纲啊，其实并不微啊，那样的调的幅度是很大的。他就是归注于说，过去因为李登辉、陈水扁以来所造成的这个天然堵啊，这个年轻人的这种认同，就是因为课纲才出问题。我想这有一点倒果为因哈、啊，我们应该注意到1990年的那个三月。学运，1990年的学运，那个是李登辉才刚刚要接任啊，哦，那个什么课纲什么什么，有关于国文也好，历史也好，那个教育还没有台湾化。可是为什么1990年就会有三月学运，就来反对老贼修宪，就来想要寻求台湾的一个主体性呢？所以说我想这种台湾的主体性的需求，这个东西是国际以及国内的环境所逼出来的，这不是说被什么课纲什么台独课纲去把它造就出来的。我想我这一点的话，我想在目前的蓝绿政党里面可能没有那么大的能耐，所以要是有意的用透过课纲来塑造什么新的认同。
嗯哼，好的，谢谢陈医生教授。那么回到华府，谢启宇上校，您怎么看？就是目前来讲的话，这个像刚刚这个陈教授所讲的，其实比方说这个天然堵，说不定只是因为两岸的这个客观的距离或者是生活的这个方式都已经远了，其实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不一定跟这个比方说课纲调不调有关。您的看法？
我想两岸分裂分至68年，那么对台湾主体认同越来年轻人越来越高，比例越高，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了。那么像有一些比较年长的本省的长辈，他们曾经被日本人统治了50年，他心中认为他自己是日本人，他更觉得比较光荣，这也是一个你必须接受的事实了。那么所以我认为，如果两岸之间的问题呢，我觉得我想必须要靠两岸的政府的聪明睿智。如果有一天台湾人都能够非常光荣地说我就是台湾人啊，那么我相信这个认同比例会越来越高。但是如果中国大陆想要对台湾希望能够早日回归祖国怀抱的话，那么中国大陆也要加油，这是一项比赛。如果有一天每一个人都说 proud to be a Chinese 的时候，那么我相信两岸的问题就自然水到渠成了。所以其实大家要各自加油。那么今天刚刚教授有讲到了，就是在我们世大运的时候，台湾的老百姓非常的高兴，结果后来赫然发现我们的标枪选手拿到金牌，我们竟然不能举我们的国旗，这是一个国际现实。但是后来在8月31号全台北万人空巷的一个大游行，主办单位也不把国旗拿出来。我觉得那你到底是真想要这面国旗，还是你很觉得这面国旗该被利用的时候要好好的利用，这个我觉得这就是教育的问题了，这是主办单位要负责的事。
那我们节目只剩下最后的大概2分钟的时间，我们是不是请各两位来宾各以30秒的时间为我们各自作为一个对今天的这个节目不管是上半场下半场做一个结论。先请在华府的谢启宇上校。
是我比较想要谈论一下，就是说现在这个东亚局势这么紧张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台湾要有足够的聪明睿智，不要去没事惹事。我记得我前一个月在同样一个节目里面，我也讨论过，就是说现在两岸之间的问题已经很复杂了，那么我们在战术上我们要避免擦枪走火，那么在战略上一定要注意不要引火自焚。如果在东北亚朝鲜局势这么紧张的时候，我们还想把自己送上棋盘上当一个棋子，甚至可能会变成是弃子，还想要重启核武发展的话，我觉得这绝对非台湾人之福，也非两岸中国人之福。
好的，谢谢谢启宇上校，台北陈医生教授。
是有关于国防战略啦，核能的方面呢，我想谢上校讲得很好。 我就不需要再补充了。那么有关于这个课纲的争议，有一些会导向，有一些媒体把它导向于蔡政府或者民进党政府继续的这个去中国化等等啊。我想这是应该是有一些误会。我想今天的蔡英文政府的重点还是在于那些前瞻计划啦，什么一例一休已经让他够伤脑筋了。那么教育部的这些课纲委员会呢，这些事情呢，蔡政府的上层应该是不至于去过问到这个东西。之所以会有这些讨论，应该是一个大的趋势啊，就是说台湾想要寻求这个主体性的这个趋势使然。
好的，感谢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感谢台北的陈医生教授，也感谢在华盛顿的谢启宇上校。明天的时事大谈主持人许博会继续带您关注朝鲜时报清单的后续发展，也请您锁定下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还有我们在YouTube 和脸书上的网友们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会，下个星期。